们今天呢就交通第四章前面六节，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了，那我们就继续把第四章从第七节我们就交通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交通过就是试验灵，就是不是我们就是神要我们试验灵，就是叫我们知道那个正确的路，那我们呢就往着这条路我们往前。所以呢从那个第七章第七节开始，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这里就是继续三章末了的三章末了都是讲到彼此相爱，这里呢也是继续下去当然我们知道了，就是在约翰一书他那个主题就是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的成长必须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管理带领叫我们能够里面的生命能够越过越成熟所以呢所以呢那个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一定会带来有一个实际的表现就是爱神爱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就说到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说在前面我们一直的讲到，就是恩膏教训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外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灵的管理的底下了？那有一个很容易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实际，就是我们一定是爱神，我们一定是彼此相爱的。而且呢这里当然我们知道讲到爱了，第二章也讲到，第三章也讲到，这里也提到，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彼此相爱是接着前面的那个试验诸灵的，就是说那究竟是哪个是真的，对不对？就是你要试验。所以呢这个爱世界上有很也讲爱，但是哪一个是真的爱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爱必须要有一个基础，那个爱就是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这里很清楚，第七节跟第八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从神就是爱。如果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话，那个就是真正的爱所以你在这里说到，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你在这里第七还有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就在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爱跟这个生命是连上那个关系的如果那个爱不是从这个生命而来的话，那个爱不是真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好像在外面看来那个爱好像是你给人看到这个是爱，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不是真正的爱。所以呢你在这里就很清楚就看到一个能够发表爱的人呢，他必须要能够发表一个真正的爱的人，他必须要是有神的生命，他是认识神的。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而且呢在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不只是说讲到这个爱的那个源头我们能够爱，因为我们连上这个爱的源头。而且呢这里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不只是说我们有这个爱就够了，你必须要活出来，你必须要实行出来。 这个就是说啊，约翰老约翰在这里，他圣灵借着老约翰，他对当时的这些的信徒，也是对着我们现在的信徒所说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啊，他说凡有爱心的是由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了。这里很清楚就看到那个界限了。我们要必须要试验啊，就是说怎么是真正的爱，这个爱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一定是从神生的，认识神的，我们才能活出那个相爱那个实际出来的。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这里说到神就是爱。还有呢，就是往下面呢，就是神就是圣灵把我们带到更加那个实际的里面。他不只是说到一个真正的爱是有源头的，而且呢，这个爱啊是有内容的，是有一个实际在里面的，不是空洞的，不是我们只是神口里说一说而已。你看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助他得胜。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更加凸显，这个爱是跟我们世间的爱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上的爱啊，是有条件的，是自私的，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呢，我们的爱啊是有选择性的，但是你就看到啊，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他说到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地上，使我们借助他得胜，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把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地上了，而且呢，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你看，爱的定义是在这里。这个爱就是好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从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来显明了。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真是看到我们都不是义人，我们也不是人人，我们都是一些罪人，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但是神却爱我们这些的仇人，爱我们这些的敌人，他把他的独一的爱子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所以没有一个世间的爱可以跟这个爱比，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有这样子的爱。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啊，什么是真正的爱啊？这个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爱神，我们必须要接上这个爱的源头。啊，所以呢，在这里，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就看到吗？就是，既然神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条件可以彼此相爱，而且呢，因为我们都是共同有一个相同的生命，都是有神的生命，当然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这里你要注意，爱他的心原文是他的爱，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在这里就看到没有人见过神，当然了，我们知道没有人见过神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当然我们知道神已经复活升天，他已经在天上了。那今天呢，怎么叫人能够看到我们是属神的一般人呢？当我们显出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 当我们呢能够把爱活出来的时候了，神他自己就在我们的中间给人看到了。所以你就看到彼此相爱有一个根据，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彼此相爱凭着我们人呢、啊、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不到的，但是神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爱，因着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爱神爱弟兄姊妹。这里我不想你读这句话你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点困惑，爱怎么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呢、啊、这里如果了就是说如果你读那个希伯来书，怎么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成全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啊，第九节那边提到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那英文的这里个完全就是 perfect， 就是成全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了。那这里那个完全也是 perfect。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个问题，我们主耶稣就是顺服的嘛，他本身就是顺服了，他为什么还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在这里因着他学了这个顺从了，他就得以 perfect 完全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顺从，他就是顺服的，但是呢他要经历这些的苦难，他要经历就是他因着要照着父神的旨意而行，他愿意经历这些的苦难，所以呢你就显出他那个顺从是完全的，是完全的顺从。所以你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啊，神他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给我们欣赏的，给我们哎，我们里面有爱，他要我们活出来，他要我们实行出来，要我们彼此相爱，那这样子的话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如果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把它保留，没有确实的把它活出来实行出来，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相爱啊是动词的，不是一个名词，是我们要实行出来的。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看到怎么知道你是活在那个恩膏的教训里面。如果呢你活在那个爱的里面，你实行你活出，那你就是在那个恩膏的教训的里面。所以呢在这里你给我就给我们看到啊，神在这里他把那个爱给我们，他是要我们实行出来活出来。然后呢我们就会问，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来？虽然我们里面有爱，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根本没有条件把那个神的爱活出来，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没办法爱一些不可爱的弟兄，我们就是觉得有些的弟兄有些的肢体我们很难啊，很难去爱他，没有错，的确如果我们凭我们天然的人，凭我们那个老我的，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十三节那边提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很关键，神他的灵就是他里面他把一个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叫爱，不是我们人一般的爱，不是地上的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神的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叫，而且呢这个灵这个生命这个圣灵的带领是有能力的，他这个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来催促我们， 叫我们能爱那些不可爱的。所以你就这里就很清楚告诉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神把一切的事都已经做成了，而且呢，他要把这个能力要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所以你就在这里就清楚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但是呢，他的灵，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了，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就很清楚看到啊，这个灵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的确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而且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自然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办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有办法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成全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成全呢，还是继续的啊，就是等到有一天啊，我们真是完完全全神的那个模样，神的自己完全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还有呢，在这里在下面提到这个圣灵把我们引到里面，是引到哪里？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呢，他不是高举他的自己，圣灵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把人带到神儿子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凡认这里就说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圣灵一定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儿子，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在这里就说了，那个认不只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我们知道有主耶稣，这个认就是说我们心里我们是向人公开的承认，就是说这里就是说我们是心服口服的，这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啊，就是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所以当然呢，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神的儿子，神的一切的奉献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有了神。所以神就住在他里面，所以你就知道在这里就是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就知道啊，在这里有一个在约翰在阶段里面不只是说讲到彼此相爱，阶段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就是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的？如果我们有那个相爱的那个实际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我们怎么能够爱弟兄爱子？就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把我们引到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也是讲到就是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就是能够 perfected，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我们这样子操练，我们活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来操练， 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的话，我们就发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增长，我们的爱心也是慢慢慢慢的来成长。而且呢，等到有一天这个爱是要完全的，是要成熟的。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说到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个也是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内容，就是神拯救我们的那个目的，就是那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呢，就是借着我们在地上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活在圣灵的管理的里面，来操练如何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他的里面，然后呢这个相爱的实际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长显出来。而且这个爱这个生命会慢慢长成到一个地步，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呢，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在那个时候了，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了，因为我们这个人就能够发表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唯有他的儿子。所以当然我们有他的儿子的我们像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在审判的日子。所以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有神的生命，所以当然这一段也说到，如果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我们一定会显出那个爱。我们到那个时候一定是没有惧怕的所以因为我们里里外外都把神的儿子他的自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这个爱我们能够，因为这里有一个条件，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先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爱神，能够爱弟兄姊妹。人若说我爱神，若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里就是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这里是这个原文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一节也是提醒我们就是神把爱给我们，不是叫我们把它保留起来，把它保存起来，他要我们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能够实行出来，能够显出那个实际所以呢，所以在这里就是很而且呢，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这个爱是叫我神的爱是叫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是超越一些的环境，超越我们人那个天然的限制。因为神是爱所有的人，所以因着我们在他的爱的里面，住在他爱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爱神所爱的。所以在这里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 就是如果我们是活在那个爱的里面，我们是我们活在这个操练的里面，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呢，如果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是有一个实际，他一定会有一个一个活出来的一个表现，一个彰显，他一定是他会爱弟兄的。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他这里就是劝勉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所以神呢圣灵在这里就是来提醒我们，就是叫我们要操练，要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既然神已经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去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如何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就如何来操练能够活出这个爱的实际。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我们做不了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接上这个爱的源头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了，我们就能够爱弟兄，我们就能够爱神所以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所以我想呢，在阶段里面呢，也是接上我们上面所交通的，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恩膏的教训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彰显，就是我们一定是在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印证我们是随从恩膏的教训，圣灵的管理我们在这个操练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在爱的功课上面，我们就有那个正确对的方向来长进。
刚才弟兄交通到了这一大段，主要讲的这个操练，进了是接着上面的那个圣灵的分辨，然后再往上推就是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也阿们这一点，因为其实从全卷书里头的时候，整本书里头这里谈到爱是第三次谈到爱，第一次是在二章那个七节到十一节那里呢，讲到爱的时候呢，好像跟他密切相关的是提到观。然后第二次呢是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也提到这个爱，然后呢那里好像先连呢，就是说跟那个永远的生命相连。那么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谈到这个爱的时候呢，我的个人感觉里头呢，更多的是跟那个住是相连接在一起，就是住在主里或者住在神里神住在我们里面，跟这个住特别相关。而我们回想前面曾经所讲到的恩膏的教训的时候，约翰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所以说这里头呢，就是密切的是跟这个住相关，就跟那个恩膏的教训相关，也就跟那个分别出来由神而来的那个灵相关。那么也恰好这三段里头呢，我们都看到都提到，就是说这个爱呀是神的命令只不过是前面的两段呢，把这个神的命令呢说在是前面，那这里的这一段呢是把这个爱弟兄啊爱神的这个命令啊是说在最后。我觉得是这点有点联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一整段的过程来看呢，我们发现呢他一开始讲到呢，就是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爱是从神来的。那么下面又记着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刚才弟兄也点到了，就是一个彼此相爱，那前面是个动词，那个后面的爱从神来的，那是个名词，也就说明这个爱的源头是在神那里。那没有神，那这个就没有这种真正的爱。那这里我们有想到，记得上文他讲的那个灵是从神来的，那其他的灵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一致性的。另外一个人，那下面的一半节呢，他讲的说凡有爱心的，那实际上这里他就是说是爱的，就是说就是爱，它实际上是一个动词的结构，它是讲了一个现在分词，那就一直爱的这个每一个，前面还有一个每一个这个形容词来说，就是说你每一个爱的动作，或者说每一个活出来的那一点点的爱，那都是从神生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跟那个生命有关系。所以说爱的本身的这个从名词来讲，它的那个源头是从神，在神那里，那爱的这个实际的活出这个动作是因着生命而来，那所以说我觉得这就跟这个生命跟这段话很联系起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既然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爱也是因着那个生命而来的。我们也想到那个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里头有一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他就说呢最后啊，他说到那个盼望不知羞耻，那后头他讲的就是说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灵啊，或者是圣灵啊，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说我们里头呢是已经被这个神的爱已经浇灌了，只要我们就是说得救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爱是有了，因着这个生命，因着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接上了，我们就有了这个爱，这个本神的本性在我们里面。那所以他在最后末了的时候他说，这就是神的命令。所以说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爱，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爱，然后呢神才来要求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所以说我们就让我们在看我们在自己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觉得就是说在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觉得神对我们的要求，他的法则呢基本上他是先给我们那个恩典，先给了我们，然后才来要求我们去行。那这个跟旧约里的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他在这里的他不仅说给了我们有了一个头，要我们行，要有一个结果，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过程的那个扶持的力量，那就是圣灵，那就是恩膏的教训。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这样的带出来，我们让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能行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是完全是脱离律法年代的，只要我们顺从，只要我们相信啊，这个我们就能做得出来。那这就是恩典时代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特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呢我想交通一点呢，我这里因为这里呢有一句话在这里就是说出现了比较密切，就是说彼此相爱啊，这也是这里的一个重点，就是彼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总共是出现了三次。那么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这个英文译本的时候啊，其实那个 KJV 我去查了一下，跟那个达比的那个动词形式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呢是在那个一开始这一段的一开始三章七节，这个三章七节呢是接着上面这一段的，因着有个那个灵，或者说因着有个那个恩膏的教训，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看到动词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 let， 就是让我们来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他说了那么一段话以后，他就接下来就说让我们来一起彼此相爱嘛。那这个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应该就是说是一个呼召在那个地方。如果从弟兄姐妹们彼此扶持的来说呢，那这是一种劝勉，或者说一起的一种扶持，就让我们起来来做这件事情。那起来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前提的条件，那就是因为前面所讲的那一大堆的事实，特别是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要起来。那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神已经给我们做成了这么多，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神也给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个前行的道路，那问题是我们还是停在那里，还是起来 如果我们响应这个圣灵在这里向我们发出的呼召，那我们就当起来，那我们这是我们开始彼此相爱的第一步。那否则的话，我们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一直反反复复的讲，我们老是在婴儿时代，那也像希伯来书里头的，我们老是在那停留在那个开端的那个地步。所以说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在十一节那里，十一节那里呢，他就讲到呢，就是说我们啊，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那这个当呢，就是说我们看英文的话，就是那个应当、应该，或者说理当，或者是必须。那用了保罗书信里头讲的话呢，罗马书里头所讲的呢，就是我们应该对这个有一个欠债的感觉，我们必须起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一点呢，就讲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应许，也给了我们的扶持，也赏赐了给我们的力量。但是从我们的这个人的方面，一方面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另外一个要起来去行的这份责任啊。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那个像保罗在哥林多以弗所说跟哥罗西书说的一样，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跟我们属蒙的恩相称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应当。当然他这个应当中间，他是前面是插到了，就是刚才弟兄已经交通到了那个什么是爱，神是如何的爱我们。那既然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应该向着神有一个对他的爱有一个回应的责任，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个呢，应当彼此相爱呢，就是在十二节。十二节他很有意思，他是用了一个if，就是用了一个如果。我觉得他用这个如果呢，是一个假设的语气，但是却告诉我们就是说，相当于就是沉迷在我们前面的一条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条路的话，就是选择了他所要我们所跟上的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会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或者说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那这就是这样他告诉我们的。他反面的没说，实际上在反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句话，也说了。那在这里呢，他就把这个结果给表明出来了。那这个结果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在十二节的末了的时候，他说告诉我们有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就住在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下面的一段呢，就十三到十六节呢，他就告诉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具体的东西。具体的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到住到了神的里面。然后呢，下面呢，他这里接着他十，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的话，十三、十四、十五里头，他每一点都有理由的，都有一个理由在你的里面。你比如说十三节的话，他说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时候他是讲的呢，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回应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我们就能知道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东西一样的，它就一样的一个结果在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第二点的一个结果呢，因着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神爱我们的心或者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就被完全了，那就被完全了。那这是一个的结果。那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两点的体会感觉。一个呢，我是第一步我就想到，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特别是二十节到二十几节那一段的时候，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为着他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就是说使我们这班人啊能够合而为一。那怎么合而为一呢？就正如我，就是正如耶稣住在父里面，父住在我里面，也使他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说父与子里面。那这就是说当时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这样祷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得以完全了，就是实际上它是用的一个完成，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被完全了。我以前呢一直就是说把这个被完全了，我感觉到好像就是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候，就当我们在一生之中我们被完全磨成神的儿子的样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完全的爱。那我觉得是那样去理解，因为我们在我的实际经历之中，一生经历中，我们的每一步实际上爱虽然有一丁点的长进，但是那个爱永远是不完全的。但是我觉得呢，这次我读下来的好像 他既然是讲了我们生活实际的磨练的方面，那我觉得呢，我想起那个保罗书信的有一句话，他神带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按照我们的每一步的光景，每一个生命阶段的光景所量给我们的。所以说我觉得呢，我这次读下来呢，就是我们不灰心的地方呢，就是我到了这一步，虽然没有到那个真正完全的地步，但是在神所量给我的那一阶段的那一份是把我带到完全了。那我们只要是顺服的话，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往上走，那最终就会被带到那样一个地步。那样的地步就是我们弟兄所交通到的，我就是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感到有盼望的事情，会非常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灰心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爱心实在的软弱而灰心的一个激励。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当时看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是在我们还记得的话，要是这应该是在二章还是在什么时候，哪一章的时候讲的，他说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那个时候讲的是明确的，就是主显现的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向他。那也就是说，我们主显现的时候，我们最终的那一点，我们的爱的完全也是要向他那样。但是在这里他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因为他如何，就是说他黑意思，那么我们呢也是二为二。那什么呢？告诉我们是在这世上，在这世上，这就是说不是要等到那个时刻，不是等到主在降临的时候，也不是等到我们这个肉身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时候，乃是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只要我们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台阶里头就会像主那样黑衣是为二。我觉得这一点很有经历。
我想弟兄们一直都说约翰一书是围绕基督是做我们的生命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了爱这个点。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有没有生命这个人有没有爱，我们常常来作为一个标准。那我就想，为什么他一定要特别讲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经讲嘛，神就是爱，圣经里面没有说神就是别的，说神就是爱。在我不是说光的问题，我就是在心情上。那我想圣经不能用神就是喜乐吗？不能用这些吗？那我想最后约翰福音，我想不光带我们，当然是个人生命的成熟，也是我想如果从最后神他后面讲到我们所看见我们所见证，最后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最后还是带到神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神这里特别讲用爱来表达生命那个点。另外我想因为神就是爱别人也说常说在圣经中当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最突出的是爱我有点保留，就是说这里讲到神就是爱，也许中文这么翻吧，我想原来就是神是爱，那神也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也是怎样，但是我想在这里学生命的功课的时候，它凸显了跟神性情最根本相关的这个因素是爱这个的点，那么也就具体的把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方面把它显出来了。那么我想在当讲到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前面就怎么样生命怎么成长呢？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不要搞错了，不要去跑到别的灵那边去，所以前面灵不要混淆。接下来继续是回来之后继续在这个点上，我也是觉得到了第四章后面十三节，神将他这个灵赐给我们，我觉得把恩高教训很比较很实际的怎么带进我们生命成长把它点出来了。那么我想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我也很阿闷是在那个源头上给我们有一点的分辨，或者说一块试金石吧，你有的人说我也有爱，但是如果你不能彼此相爱，有的他这里而且特别是讲到 不光讲到源头，也讲到经历，讲到一个实在的经历啊、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那一定是，我想这里它其实中文不太明显，英文可能好多时候都是那，因为那一个爱，也就是说神认可的爱，那一个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第十节，这就是爱了，基督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爱了，这就是那爱了，那一个爱，后面也是反复的都是提到，当提到神的时候，都是讲到那一个爱。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世界的人也有很多的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神的儿女如果不注重的话，也以为在爱里面。我就因为常想到一个例子啊，被免去1000万两银子的人，他一定知道，哎呀，我知道我的那个债主多么的对我多么的怜悯，多么的有爱，但是他接下去掐别人脖子，说明他根本不认识神的怜悯。那也就是我想这里一个是讲到一块试金石，就辨别怎么才是真正是神的爱的，有没有彼此相爱，这是一个辨别。另外一个也是从经历上，你去爱了才能真正的懂得那个爱是怎样，真正的去爱了，真正的去把神的那个爱实行出来，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哦，原来神的爱真的是不光是我们客观，我们知道哦，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能够去爱出去，才能够是真正的这样经历到。那么这是一个点。当然，接下来我想当讲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我觉得从13节一直到后面是比较多的是讲到具体的恩膏的教训。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疑问，里面不断的是讲到神就住在他里面，这里讲到好多次神住在他里面。我想这些神住在他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第12节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想这一定是实际，没有话好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说完全了，一定是实际，没有话好说。那么第15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那么这句话是指地位呢？是指地位呢？还是指这里面好像我觉得十五节好像突然一下子跟前后不是很完全的，好像一下子很就是接得上关系。那你说到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住在神里，神也住在他爱里。当然这个住当然是指实际的活处，但是我觉得问题是15节这个神住在他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当读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了。那就再牵涉到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是住在我们里面。那是顺着，当然前面是讲到神的灵当然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但是15节摆在这边，如果说都是讲进入实际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15节有点不是最想得过去。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一个他这里特别是讲到把圣灵有什么工作，罗马书讲到所赐的圣灵将神的那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就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一个爱。今天基督就前面为什么讲认那个灵如果是不是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前面所讲的是这就是神的爱了，所有的基础都没有了。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当中有这样的一份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另外我想是不是有那样意思，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也就是说不光世界上人觉得耶稣是个好人，是个怎样啊，他是个好榜样啊，他是不错，不，那我想在这里还是强调爱是从神来的，耶稣不光是个好榜样，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他的生命在里面，神穿上了人，所以说这个爱才能够真正的发表出神的爱，神的爱的内容，神的爱的显明是显明在这个点上，是不是15节有这个意思？那么不知道。那么另外我觉得我也很阿闷刚才弟兄所讲的，这里讲到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的完全，我也是觉得对，将来主来的日子当然完全，但是我讲顺着这里讲到恩膏的教训，我想有几个点。一个我们常说 这是主的命令了。主的命令当然一定能够，是神的命令，但神不给我们开玩笑，是神的命令，一定是让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我们的信实我们做不到。不光神给我们命令，神也给我们生命了，神给我们生命，他足够的生命，主耶稣能做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爱不出来？那我想这里当讲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接上前句，爱他的心在，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做成全的话，我想不光是这个完全和后面的完全，不光只将来那一天，也就讲到葡萄树那个比喻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五章，什么时候凡遵守他命令的，我们就常住在他的爱里面。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的完全是指我们今天的完全。那也就是说，神他不光给了我们这个命令，不光给了我们生命，感谢主，他给了我们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爱上。时间一到，神到了那个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要你做什么事了，借着恩高的教训给你，因着有圣灵赐给我们，因着有恩高的教训给我们，我们就知道神到底要干什么。因着有恩高的教训给我们，恩高的教训给我们的时候，他总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去做。那么再加一句，后面的惧怕不惧怕，我觉得不光是到那一天我们惧怕不惧怕，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按照恩高的教训做，不是在生命的管理下，那么我们里面得不到印证的。如果在恩高的教训下，我们里面一定是平安的。如果不是在恩高的教训下，我们里面就没有，我们里面会带着惧怕，我们里面带着那个不平安。所以说爱有没有在我们里面真的那个完全真的做出来，在某一个时刻，是我们恩高的教训在我们带给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当然我想最后还是回到那个点，也就是说这里一面讲生命的成长，另外是讲那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就是你说能爱神，你到底有些人他爱神了。我过去碰到一个例子有位肢体非常的爱主，他安静等候在神面前，说非常的爱主，主的爱跟他交通非常好。但是有一次要他去接福音朋友他说我爱主爱得太厉害了，不想去接了。你连福音朋友都不想接，你连弟兄都不想爱，那你这个爱，那也就是说，我想他里面是。还是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想这里也是反复强调，爱不光是一般情感上，不光我们，但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是根本爱不了的，只有神是爱，只有从那个源头，那是最后带出来能不能彼此相爱，是一个分辨的一个的标准在里面。
我上个星期交通了一点点，我说这第四章看见主要是讲爱，所以我算了一下前半段一点也没讲爱，先讲灵，要讲分别出来，然后再讲爱，所以从七节开始到后面一共讲了26个爱。今天我在这里算，我突然发现好像不是爱讲的最多的，这里讲的最多的是神讲了30几个，所以我就这里我就有个很大的感触，就说与其这里是在讲爱，倒不如说这里在讲神，因为这个神就是爱，然后他特别强调是神带出来那个爱，所以那爱，所以从始终要把神带出来的爱要住在人的身上，要让人来感受得到，所以呢就是这个生命确实是生命活出来的，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就也就是说是出于他，出于神，这里好几次是神生的，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他，也借着他，最后要归于他，所以源头是从神来的，过程你能够活出爱弟兄彼此相爱，也是借着神的爱，然后最后呢目的还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还是要归于他。这个主要这个就让我特别有个感触是什么呢？为什么这里更多强调的是跟神有紧密关系的，如果离开了神这个源头，不是借着他，也不是归于他的话，这个爱其实我觉得就不应该叫爱，或者说这个中文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爱的这个等级的分别， 因为原文实际上这里的所有的爱原文都是 agape 的爱，就是神的爱，是最高级的爱。我们人的爱最高级的只不过就是情感上的爱，父母爱孩子的爱可能就算是人间最高级的，但是实际上那个是情感上的爱，是次等的。所以呢，我们中文很可惜没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好像就有点把爱滥用了。像哎呀，我爱吃面食，这个也用爱，就应该用喜欢就好了。但是我们好像就不是这样子，太习惯了爱，所以有一点把我们这里的这个爱啊，真的有点稀释了。我觉得很可惜。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寄给我一个小的 video， 那个 video 就讲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呢是很有爱心。如果你看，是因为他呢是收留了十几二十个那个孤儿，那个残疾人，就是那种有疾病的，被抛弃的，就是这样的孩子，而且世界各地的，什么语言的都有。然后呢，就是看见有一个盲人，他弹钢琴啊什么的啊。后来呢，我整个看下来，你前面看你觉得很感动，你就是说他那么有爱心，夫妻两个，最后就是他演了一段，就是他们家在整个家庭啊，一个大家庭，就是很和睦，很欢乐，就是很那个的。但是后面呢，看到最后，那个记者采访他，他说你是什么动力啊？什么让你哈一直就是做这个事情？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我就喜欢那个 international 的，就是世界各地不同语种的各种人组成的一个家庭。他我喜欢这样子，但我很想不对呀、啊，我就听来听去，我就没听到一点讲什么，或者一点圣经也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感觉不到，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这里面好像有点缺了什么。所以我现在你想想看，缺就是说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借着神，最后有没有归于神？至少我看到他没有归于神。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所以那如果那个爱可能就如果去用 agape 的爱就用的不妥当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这一段话第七节开始，那个注意约翰又讲了，亲爱的，这一句话在这一卷书里边是第五次用的了。前面的第一章有用过一次，亲爱的，那个弟兄弟兄那几个字你留意，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第二章用了两次，到了第三章呢，这里一开始第一节亲爱的啊，第七节亲爱的啊，十一节那里又再一次讲亲爱的啊。约翰在那个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对教会那个负担，你可以看见他最重的，他们都是他最爱的。你留意他们，他没有说亲爱的孩子们啊，小子们啊，前面要讲到有父老，有少年人，有小子，通通都是他最爱的。他对他们的那个爱，那个流露，你可以很清楚的在那个话里面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们真是他是心里面最亲爱的。那讲什么呢？当然就讲到他心里面的话。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他又回到他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讲到爱，不光是讲到神是爱，主要的是提醒他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前面也第三章也有提过这一句话。当然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记载主耶稣最末了的 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最长的一段话里面他也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得看认清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不光是约翰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也是主的命令。当然他是主所爱的门徒，所以他主说过的话他依着就很重的放在他里面。他现在也将这一个命令，这个是命令，主的命令，就在一起提出来。那刚才已经下面那些话大家都交通很多了，我就只要简单的点出两点。对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怎么可以爱得出来呢？当然我们看这段话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是从神来的，你神生的，你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生命的本质本性本来就是爱。你看不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你人间的爱，世界的人的爱，人家对你好你就会对他好了爱爸爸妈妈爱你吗？你也爱他吗？但是这个是爱的回应，人的爱我们肉体的天然的那个爱就是这样出来的，是客观的有一些原因叫你可以付出你的爱心，不是自然有的，本来不是我们这些从老亚当出来的人的所有的。刚才姊妹也提过，这个是阿加培，是神的那样的纯洁的爱。你知道约翰是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一个在神面前长进的蛮好的学习的蛮好的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也失去那个起初的爱。所以教会慢慢退后，教会慢慢失去那个见证的那个开端呢，那个最前面就是失去那个不光是对神的爱，也是弟兄姐妹们当中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心。所以这里提到最要如果你认定你知道你是从神而生的，在神里面他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你自然就应该就可以有立这个条件，你让他的爱充满你里面，让他的生命流出来的时候，那个很自然的你就可以爱你的弟兄。上面说嘛，那个爱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像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带出生活神是光，所以我们可以走在光中。神是爱，我们就应该就有那个条件。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些从亚当里面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爱，都是很自私的爱，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爱，是有好像有那个希望有好的回报那样的爱。但是这里所讲的爱，但是就是神那样的爱，这里也讲了他这样为我们罪做挽回祭这样爱我们，这样的爱。你留意约翰所讲的就是这样的爱，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所谓我们爱弟兄姐妹恐怕我们还没有摸得着这个爱的边。 这个是第一点，因为神做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本质里面就是有爱，我们就有条件，这个才有条件，在基督里有神生命的才可以有这个第一点。另外一点嘛，为什么我们有爱？当然在这里说了，下面也讲到你看得见的弟兄你都不爱你，你就怎么谈得上可以爱呀、啊？神这样爱我们，有了这，我们是承受了那个爱的那个效用，那么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在主里边的，同跟我们是一样在主里边的，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我自己看这一段话，主要的那个重点是在这里，不然呢你就很零碎的，好像零碎，但是你串起来，他很着重的，就是讲到这一方面我们的学习这也是约翰的心里边的一个很重的负担。
我们一直这样的读下来的时候呢，阅读就也明确的看到主的灵借着约翰跟我们所交通出来的。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提到，我们读约翰一书啊，你真的是要一口气从第一章读下来。如果不是从第一章开头一口气读下来的话呢，你就会看见许许多多的段落，而段落与段落之间呢，又好像连接不起来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虽然是说了好多段落好像是不一样的话，但是它是贯着一口气一直下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叫我们回到那个生命的源头那里做开始，而来看到我们生命的那个成长而那个生命的成长，一个最关键的那一个点，乃是我们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准确的话，就一切都没有条件。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准确的话，那我们生命那个成长就是按一步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那个安排来成长。那因此最重要的那一个事情，就是那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就看到他这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三章那里就很清楚的说出了儿女跟父亲儿女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那么怎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着生命的经历把我们带回来，转过头来看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那一说到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经历的时候，上文就是接着说那个恩膏的教训了。那时我们就说了，我们所以有恩膏的教训，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因着这样，我们是怎样是神的儿女呢？就接连一直下来了，我们在经历上与神发生关系的是因着神的儿子。那我们怎么会认识神的儿子呢？三章的末了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先带领我们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要借着恩膏的教训，圣灵做的工来引导我们去更多的去认识神的儿子，从反对神的儿子，或者从拒绝神的儿子，到对神儿子有了爱慕。
从对神儿子有点爱慕而活出神的儿子的那一个生命。那这个关键在哪里呢？那关键就在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功。那不是因着教恩膏的教训的这一个点，就提我们去注意到灵的分辨。因为恩膏的教训从圣灵来的，但是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灵，你不能说又是灵你就去接受，如果是灵你就去接受，那就很危险。但你怎么能知道那个灵是圣灵呢，而不是一般的灵呢？他对神儿子的显明是怎么一回事，就决定这一个灵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那一说到这里的时候，上次末了我们就特别提到，因为圣灵固然是让我们很准确的认识神的儿子，他的所事和他的所做，同时也带出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那我们带进真理里，那真理是谁呢？你回过头来我们又看到仍然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在接受生命的时候，对神的儿子只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位救主接过来。但是他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救主这个点上呢？也显然就不是。是恩膏的教训就把我们从救主就领到深一个的第一步，用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就会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为什么他是我们的主呢？圣灵的引导又把我们带得更进一步，是看到去认识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他做过了什么，在神的心思的里头，神把他安置在一个什么的地位，神要用着他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来成全什么，来显明什么。那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过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好了，那说到这么一些，我们在认识上是已经可以说好像提高了，但是那个认识是不是实际呢？如果那个认识只是一个道理而已，而没有带到实际里面去的话呢，那这里面就发生难处了。我们感谢神，现在应该认识圣灵而带我们看到我们进到实际里。我们感谢神，从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那里已经轻轻提到那个实际的一点，那个实际的一点就是要爱弟兄了。因为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弟兄们呢，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你会爱弟兄，这个爱弟兄这一件事情就印证了你已经出死，脱离了死亡的权势，进入永远的生命，进到神的儿子的生命里，或者翻过来说，神儿子的生命也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好了，那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怎么我们会能到给带到这个地步呢？三章末了就说到圣灵的工作， 所以引出四章里面就对圣灵你要有个准确的认识。那么当对圣灵有这准确的认识，就回过头来再说这一个了，再说我们生命的经历了。那所以第七节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又是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给我们知道有一个事实，我们本来是不会爱弟兄的，但是现在我们会爱弟兄。那为什么他这里就说出了，因为爱就是从神来，从神来的，凡从神生的他就是凡有爱的就是从神生的。那接上第三章里面所说的那一个事情，往实际那边走。那所以说，若没有爱，现在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现在来到那个关键的地方了，什么叫做神是爱？神是爱实际是什么一回事？因为这个神是爱是决定了我们爱弟兄的那个实际。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特别给爱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在那里。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得借着他得生。神爱我，神的爱在我们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说出了我们怎么我们爱弟兄，就说出我们是有了生命。原来这个生命乃是神自己，我们有了神，我们才有那个爱。但是什么叫做爱呢？刚才弟兄姊妹交通里面都提到这一方面，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本身没有爱，我们有，但是我们的爱就是很低层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的血亲里头的兄弟姐妹，我们爱我们跟我们接近的人，这个是我们所有的爱。那这个层次的爱，在人的感觉里面是已经觉得蛮高的了。但是当我们一得带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神的，来看什么叫做爱的时候呢，神就把那个定义说出来了。他这个定义是根据怎么来说的呢？是根据一个事实来说的。哪一个事实呢？神舍弃他的独生子，使我们借着他而得生。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句话，虽然好像是在救恩里面最基本的话，但是当我们来看生命的功课的时候呢，这样的一句话也带出一个非常高的事实来。首先我们就注意，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独生子，那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神的对头，我们是站在与神相背的那样的个光景里。那我们这些人呢的结局就是死亡。那这样的人，神管我们干什么？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就走完了我们那一百几十年的路，那就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那就完了吗？但是感谢神，神就借着这一件事情向我们说出什么叫做爱。 他因着爱是把与他作对的人，该死亡的人，把他们做一个彻底的挽回过来。那神用什么来挽回他们呢？用他的独生儿子，那就是用一个活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来把我们这一些死在罪恶过患中的做一个完全的改变。那这一个事实就叫做爱。用简单的话来说，就说爱那些可憎的人，爱那些与我们敌对的人，爱那些我们没办法爱得上来的人。但是我们还要注意这句话，神舍弃，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那我们留意到独生子这个词，你又注意了，神付出一个代价来把我们带回去。那这个代价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神有几个儿子呢？一个儿子。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又进一步来留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付出的那个代价可以说是完全付出了他的自己。对神，对父神本身来说，他完全付出他的自己。如果对子，神的儿子本身来说，他更是完全的付出了他的自己。当我们一看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你晓得这个是赐生命的主，他本身是生命，同时又是赐生命的主。一开头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很领会这一点了。那现在他成了一个代价来把我们带回去，那个代价是什么？我们起初的感觉就是说他用死来代替我们的灭亡。认真的说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低一层的了解。如果我们真回到那个实际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不能死的生命去接受死，一个与死没有关系的，或是说与死的根源是没有关系的，他承接人一切所有的罪，而去承担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那这一个点就把我们带到看到神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到一个什么的程度。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看到，我们说弟兄相爱也好，我们说我们爱也好，那个爱是怎么一回事呢？用着神给我们留意到的定义来说，那个爱乃是舍弃自己而成全别人，这个才叫做爱。如果不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呢，那个是感情，那个还不能叫爱。在人来说，感情就是爱，但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放在我们中间的爱是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主把我们一带回到这一个爱的时候，就回过头来又让我们再回到了，你们怎么会能爱弟兄呢？你们怎么会爱一些不可爱的呢？你们怎么会一些 不可爱的人来付各种各样的代价呢？三章里边就轻轻提到，你看见弟兄有缺乏，你就为弟兄去预备安排。是，这个是一个爱，但是这个爱是爱里边最低层，也是最低层的。真的是被主带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了，为着成全神的旨意，我们也甘心乐意的叫自己减少，甚至减少到一个地步，为主也为主交出了自己的性命，那这是历代的寻道者所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好了，现在回到正题上来了，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际？你凭什么能摆出这个实际？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从地位进到实际，已经弟兄姊妹都晓得，不是只是口里头说爱，不是我们在道理上说爱，而是很实际的，在生活里边你是活出那个爱。那你真的要活出那个爱的时候，你根据什么来活出来？你没有，你就没办法活出来。你有，但是有的很低的，也活不出来。但是你真能活出这个爱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问了。问谁呢？问我们自己。我凭什么能活出这个光景？我凭什么能向着这个光景来靠近？我们承认我们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到位，我们还是经过好多好多的磨练才一步一步的长成上去。但是问题就是在那里，你为什么肯这样一步一步的靠往那个至高的爱那里去靠近？凭什么？感谢主，主在这里也就说出，当然我们从上面就知道说生命，但现在又主的话好像又回过头来，你怎么知道你有生命？感谢神，他又回到那个恩膏的教训的源头来了，所以又说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哦，这就是那个关键了。我们那个实际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凭什么住在主里面？凭着圣灵。圣灵一面是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面是借着他所显出的功用，就是恩膏的教训，领着我们脱离神所不喜悦的，而倾向神所喜悦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当我们给带回到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个也不是单方面的事，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弟兄姊妹们都交通过了，我们住在主里面根源在哪里？根源在圣灵。圣灵怎么会能叫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圣灵的那个工作是叫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神，用我们在救恩里面的经历来说，我们也很能体会这一点。我们一信主，我们就重生了。什么叫重生？主进到我们里面来，因着主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在那个整个的经历的过程的里边就非常的复杂，但是这许许多多的复杂都是神负责在做的。 我们都是在那里享用承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所以一回到救恩里面去的话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那就是说神差他爱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的经历，这是不是别人的经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经历的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就知道神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生命里，然后借着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进到主里面。我们所以能进到主里面，是因为主借着圣灵的工作先到我们里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才带出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是，这就是弟兄姊妹们所交通到的，不是一下子说我们就到了那个高点，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靠近那一个高点。就正是腓立比书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目的，但是神是按照我们所到的那个程度来引我们往前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正因为呢，因此神就让我们再从我们的实际的里面去领会我们怎么是活在主里面。那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任何的人事物的变化没有产生那个恐惧的那一个重担。你为什么没有呢？感谢主，因为你是住在主的爱，住在主里面。主已经叫我们看到，从老的事情来说，他已经承担了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从现在和前面来说，他在那里负责管理又供应我们。那既然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还有什么恐惧的呢？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第一是怕死，还不一定那么可怕，不是说不可怕，还没有摆得那么早。那么人最惧怕的是什么呢？第一，害怕生活没有没有那个基础，没有一个好，说坦白一点，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来做我们的生活的保证。第二，怕什么？怕鬼。说到处你看见拜偶像的人的事情，为什么那么的都多那些个东西呢？怕鬼。第三，怕什么？怕死了。那这是我这几样东西常常是捆绑我们这些人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实在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就说惧怕给拿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扶持充满。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里就说到什么叫做爱，整个的来说是说到神是爱的那个实质。那我们能活在这样的一个实质的里面去，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呢，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我们就会爱弟兄。 那一说起爱弟兄的时候啊，你看到我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面来说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一信主了我们立刻就会爱弟兄，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一信主了以后我们很喜欢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难处。但是你真说要爱弟兄的话，那他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等到我们如果是按照主自己的管理带领，借助恩膏的教训，一步一步的活在住在主里面的话呢，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很自然的就被给带到爱弟兄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释迦末了那几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爱神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考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我想如果用另外一个翻译是我自己个人感觉上面那个翻译大概和这个意思没有冲突，爱神的也自然的会爱弟兄，就和这个也当爱弟兄是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好像是更自然一点。这个爱这个当这个这个也当呢，就好像给人比作去。但是如果你从里面很自然的发出来的，那个就不是当了，那是很自然的流露。这也同时指出着我们怎么得着生命，又怎样活出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感谢神，我们很自然的活出一个什么呢？活出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约翰一书一直让我们去学习那个生命的功课，这个生命的功课就把我们从我们在亚当里头的原来的那个样子，原来的那些品质一点一点的拿走，然后让神儿子的生命一步一步也是一点一点的增加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活在神自己的命定里头。这个命定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神把恩典给我们，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活出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想我这样再说一说到约翰一书里面的那个很具体的那个事情，我们就看到虽然约翰一书片片段段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给我们来交通到一些事情，但是所有的段落都是有连贯性，有彼此的关系连接在那里的。我们感谢神，他把他的心思向我们这样做一个完全的打开。